你目前你自己在过的生活放在这四个仇敌的轨迹底下，稍微去衡量一下，到底觉得有没有督工在这里辖制，有没有重担在这里苦害。第二件事情，到底我们在这里所积蓄的，我们有没有那个看见，知道有一天如果我们不是在为神生活的话，我们今生所有的积蓄和心血都要归于土壤，因为那是为法老所根基过程。而第三个，今天我们每一天的生活，我们到底在怎样的境界里面来从事，在一个属地属土的境界里面，虽然你可能还是一样忙，一样做生活，一样过啊，但是它却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境界。一种是让天能够在地上开始，我能够在凡事上来经历主，来得到主，让主掌权，让主居首位，我来活出它来，我在一个天的境界里面来过我的生活。那另外一种呢，就是我们在这里和你做砖做田间各样的工作，我们所摸的全是属地的啊，一面在照顾孩子，我们一面在埋怨啊，在生气，在烦躁，还是说我们能够把心安静在主的面前，在主的爱中，知道主在制作我，知道主在这里要把他的生命给我，在每一个环境的里面我们都来经历他。那第四个，当你每一次在主的面前有心愿要爱主的时候，你有没有发现那个心愿跟那个属灵的生命常常会受到逼迫？例如从我们年初开始讲的读经计划，大家还有没有在进行？当年我们在主面前啊，这个彼此相爱 caring group 弟兄姊妹，我们要在主面前彼此相爱，到底这些东西在我们里面是不是还是新鲜的？到底我们看见福音朋友的时候，我们里面对他的爱，福音的负担还是不是真的？你发现仇敌会用各样的方法把那个所有真东西他都要除掉，他不怕我们有假东西。你一样可以在那里传福音，一样可以在那里读圣经，一样可以在这里做别的，但是如果不是真的从生命里面出来的时候，仇敌不太怕的。他从来不叫收生婆去把别人家的洋娃娃丢在河里面，他要把那个生下来的男孩子丢在河里面。所以我想当我们这样去回想的时候，我们就对这个世界要有一个对的态度，要有一个警觉的灵，然后我们要把我们的立场拔清楚啊！我们在世界，我们不属这世界，我们在世界，但是我们却靠得住，我们胜过这个世界。我们虽然在世界，但是我们的心却是向着天而去啊！因为我们不过是客旅，我们是寄居的，有一天这地和其上的事都要成为过去。所以我们最后唱一首诗歌527首，我们唱1、2、4、3节啊，唱完我们就有些祷告。那我们知道整个世界在我们身上，它像督工一样在这里辖制我们，在这里苦害我们，它也让我们这一生所有的劳苦都要归于土壤，让我们所积蓄的好像是在法老为法老建造积货城啊，这一生的劳苦如果不是在主里面，如果不是为着那永远的目的，这一切有一天我们早晚要发现它都归于土壤啊！我们就算赚得了全世界，但是这个世界却不能够弥补我们所承受的损失啊！因为这里讲到那个法老的积货城，说到我们所有劳苦的得着都是为了世界，而不是为了神，不是为了神永远的旨意啊！世界在我们身上第三面的破坏，讲到让我们啊常常在这里和泥做砖做田间各样的工作，说到我们整天所摸的所接触的所从事的全是在属地的境界，全是属土的事情啊，那么跟天跟神的心意一点没有直接的关系，天天所摸的都是泥，都是土，都是砖，都是这个地上的东西。那么最后世界在我们身上很明显更强迫的一个迫害，就是什么时候当我们里面像有男孩子的生命出现，我们里面爱神有属灵的见证要出现的时候，仇敌马上就要来破坏啊！他不容许这样子的生命在他面前成长，不容许这样子的见证在他面前出现，所以仇敌想办法要断绝神家属灵的后代，要断绝神家一切属灵见证的出现啊！这是第一章让我们看见整个世界在我们身上的工作。那我也特别跟弟兄姊妹提到，就是当我们真正的安静来思想一下的话，我们会发现这里所提到的各种的情形各种的经历，其实在我们的身上我们都多多少少体会到了，对不对？整个世界像个督工一样在后面拿着鞭子严严的苦待我们啊！那整个世界在这边辖制，让我们不能够得到真正的自由，我想我们都体会到这个。 那上一次我们也特别讲到神其实他知道我们的痛苦啊，那因着他的怜悯他要来救赎我们，不仅仅脱离世界的辖制埃及的苦害，他更是说他要来领我们啊，然后出埃及，然后一直要带我们到应许之地啊，那一个美好宽阔流来隐秘之地，这每一个字其实都是很好的形容词，对不对啊？讲到美好宽阔流来隐秘啊，奶是动物的精华，蜜是植物的精华，所以牛奶与蜜之地就说到那是一个充满了生命丰盛生命的一块地，所以当我们什么时候在基督里面，当我们真被带进那个美地的时候，弟兄姊妹，在我们身上一个很自然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生命丰盛啊，在主的面前享受美地一切的丰富，享受在基督里面一切的丰盛，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他不仅仅在消极上他要救我们，他要释放我们，他要把我们从仇敌的捆绑压制底下拯救出来，他更积极的目的是要把我们带进去。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要仅止于得救，不要仅止于在一个这个救恩的这个道理的开端上我们就停下来，我们知道神要给我们的丰富是我们一生享受不尽，甚至我们要花永世的时间都享受不完的啊！所以在今生他就让我们先尝到一点美地的甘甜，让我们在圣灵里面可以开始享受圣灵里面全备的祝福啊，享受这美地流来与蜜啊！所以我们将来读到生命记的时候，他说到神要把我们带进去的那个地是有山有水，是有山有谷雨水滋润之地，然后耶和华的眼目从岁首直到年终他都看顾这里。说到那个美地的丰富，一方面讲到那个全备的祝福，有山有谷雨水滋润啊，另外一方面呢讲到神亲自的同在，他从岁首直到年终，耶和华的眼目就一直看顾那地，讲到神跟我们同在。所以今天神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拯救，就只能决定不是仅仅止于在我们痛苦的时候给我们一点安慰啊，或者在我们难处中的时候给我们一些依靠跟帮助。因为姊妹，神在我们身上要给我们的远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所以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呢，你讲到神为爱他之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啊，这是神在我们身上的一个意念，一个伟大的意念啊，不仅仅不希望我们受苦，不甘心叫我们受苦，他要把我们救出来，而且更积极的他想把我们带进去啊，带进去那个丰富的地方。也为了这个目的，他在这个神在他这个伟大的计划的里面，他就在神百姓还在受苦的时候，他就在这里叫万事互相效力，他在这里叫做万幸啊，他也在这里开始预备一个合用的器皿，讲到摩西跟亚伦的信啊。那这是今天早晨我们要第一段需要来看的，就是拯救器皿的兴起。当神要施行救赎的时候，神的第一件事情他先预备器皿，是神要做，也只有神能做，但是弟兄姊妹，神是要借着器皿来做。那这个观念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都要晓得啊。一方面我们在主的面前，我们必须承认我们是在罪孽里面生的，我们不配，我们什么都没有，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凭着自己的才干热心啊，或是我们的心愿能够在主的面前为主做什么，因为我们都是罪人。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也必须在主的面前啊，在主的救恩的里面，在神的心意的里面，我们也要刚强，知道主要用我们，主需要器皿。就跟发电厂有那么丰富的电源，那么大的 power， 但是弟兄姊妹，它需要电缆，需要电线，把这一切的丰富能够带到人的需要，带到人的中间来。这个水源那么丰富的水源，它需要水管啊，大水管、中水管、小水管，然后到了我们家里面的水管，让我们可以享受它。那今天神的丰富，神也可以直接做，但是神更喜欢，或者我们从神的法则、从历史上，我们知道神都是要得到器皿。每一次当神真正得到一个器皿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定 something happen。神家不是带来的复祝福，就是产生的复兴啊，就是神家里面有一个大的得胜。每一个器皿的出现，它一定在它的周围发生事情，不见得一定是我们知道的那么伟大的教会历史上几次大复兴，弟兄姊妹，可能就在你的家中。当你在主的面前被主更新的时候，你马上就把祝福带到你的家里面来。啊，你的妻子看见你的改变，她的心受到震动啊，想从前天天发脾气，怎么现在变成这个样子？或者你的先生原来不信主的，看见你的改变，他的心就软了。弟兄姊妹，每一次当神要祝福，神要做事， 神要施行复兴施行拯救的时候，神常常第一件事情神要先得到这个对的器皿，对的器皿。所以今天早晨我们就在这里讲啊，我们从很多的历史上啊，我们周围我们都看见神做事的法则。你看当神得到亚伯拉罕的时候，他神说我要赐福给你，然后呢他说地上的万族都叫因为你而祝福。所以神呼召亚伯拉罕，其实就是我们知道亚伯拉罕是蒙召族类的元首，对不对？我们知道他是我们这一些被神召出来的人的那个祖宗啊，等于是第一个被神从加勒底乌尔召出来的人。神说我要赐福，赐大福给你，论福我要赐大福给你。就今天蒙召者的在主的面前，第一个神要把大福给我们，而这个福到了加拉太书，我们知道是圣灵，就是讲到神自己，在圣灵的里面把他一切的丰富要给我们。而另外一方面呢，神说你要成为别人的祝福，对不对？地上的万民要因你得福，地上的万族要因你得福。所以弟兄姊妹，我们每一个蒙召的人在主的面前有两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怎么讲，地位跟身份跟使命。一方面我们承受主，一方面我们要成为神祝福的出口。所以我两三个礼拜以前跟弟兄姊妹讲到五饼二鱼的时候，那一天讲的主题说 Make me a blessing， 使我成祝福啊。弟兄姊妹，一方面神祝福我们，一方面要我们成为别人的祝福。所以当一个器皿得着的时候，弟兄姊妹，一定有荣耀的事，一定有祝福的事，一定有复兴的事，一定有见证荣耀神的事情，会在看得见看不见的里面它在发生。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不要小看自己，一方面我们不能高看自己，一方面我们在主的面前，当主的救恩主的恩典在我们身上，或当神要把托付给我们的时候，我们要在主面前真的是愿意把自己交给主。所以这个提摩太，我们前一阵子刚刚读过的啊，在提摩太后书说到，在大户人家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对不对？他说到怎样，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情，他就要做贵重的器皿。那这个怎么这个成为神合用的器皿，神要做大的事情啊，神要借着他，神要把他的恩典把他的祝福倾倒下来。所以这是我们今天要来看的这个器皿的出现啊，神怎么样子得着摩西，我能够把百姓从埃及救出来，那一路经过大而可畏的旷野，要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去啊。所以这个器皿的出现，我基本上分三个点讲啊。那第一个是神自己本身大能的保守，那今天不是神的怜悯或者不是神的保守，我们没有一个人到今天还能够坐在主的面前啊。我不知道弟兄姊妹这个感觉深不深啊，也许我们自己还觉得自己不错，一路上跌跌爬爬也跟到了今天，但是我常常在想说，如果不是主怜悯的话，连今天我会站在这边做见证，或者在这边更不要说服侍主，根本几乎不可能，恐怕在主的面前还能坐在主的面前恐怕都很难了啊。如果不是神怜悯跟保守的话，那一路上有多少的试探，有多少仇敌的攻击，多少的考验，都可以把我们这个人给打倒给淘汰的。那在多少的失败里面，神在怜悯在赦免我们，重新鼓励我们，恢复我们，让我们重新上路。所以第一个是讲到大能的保守啊，那一方面讲到从世界的迫害中神保守了摩西的性命，这是我们上次讲过啊。本来他们丢在河里面要被淹死的，但是神那么奇妙，神在那里主宰这个环境，管理环境，让摩西得到拯救啊。那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上次读的希伯来书也讲到说，摩西啊，他虽然是身在这个宫中啊，虽然在那里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享受了埃及的荣华富贵，但是他却不肯称为法老女儿之子，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同受苦害啊，他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讲到他的心也被保守，他不仅仅外面的生命肉身被保守，他整个的心被神保守的那个 purity 那个纯正啊，在主的面前他不肯啊，他宁可和神的百姓受苦，也不愿意暂时享受最终之乐。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讲到他的心被神 preserve。 弟兄姊妹，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的经过啊，真要像所罗门的祷告，他说要保守你的心甚是保守一切。我们这个人的心常常祸偏于邪，常常向世界妥协，那如果不是神的保守，真的我们没有办法一直在主的面前继续往前的，世界的诱惑太大了。 所以这里讲到他从世界的诱惑中他保守了摩西在他面前的纯正啊。神的保守，讲到神的保守，我们特别要提到啊，一方面神真是愿意保守我们，这个圣经上讲到神保守我们最好的一节经文之一是哪里，有没有人可以 quote？ 犹大书啊，我们看一下好不好，希望没有人问我第几章啊。我们看犹大书，就是启示录的前一页，犹大书24节，那能保守你们不失脚，叫你们无瑕无耻欢欢喜喜站在他荣耀之前的，我们的救主独一的神。你发现到这边，这个犹大在这里写这卷书的时候，他说到神能够保守我们，叫我们不失脚啊，能够不仅仅不失脚，而且叫我们能够怎么样，无瑕无耻，而且欢欢喜喜的在主的面前啊，能够站在他荣耀的面前。那这是一件非常非常这个伟大的信心，知道神真是能够保守我们不失脚啊，这是神保守的大能。而且保罗自己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14节也说到啊，他说就是12节，他说我知道我所信的是谁，也深信他能保全我所交付他的直到那日啊。而且他也说到从前交付你的善道要靠着那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去牢牢的持守住他。这地方里面我们就讲到发现到神愿意保守，神有能力保守啊，甚至保守我们不失脚，能够保守我们无瑕无耻，这是讲到神里面的主。但是也讲到我们人这面需要跟神配合，如果我们任意犯罪，任意滑跌，我们不顺服恩高的教训，弟兄姊妹，那我们就会失脚。所以这是讲到两面啊。那摩西能够被保守，一方面说到神大能的保守，一方面也说到他自己把他自己的心从小就愿意分别出来啊，这是一个立位人，一个纯立位人的一个生命啊。他的父母亲都是立位人，讲到他出生的时候特别讲到这个点，说到他们是一个侍奉神敬畏神要神的一个生命啊，从小就愿意把自己分别。好，那第二方面我讲到神主宰的拣选啊，说到这个摩西被神拣选出来是因为神要用他。那我们每一个人的功用角色得到的恩赐，神这一生使用的长短程度大小，弟兄姊妹，通通在神的管理底下。所以我们不过是泥土，他是陶匠，他随着他的意思在这里制作我们，他随着他的意思在这里塑造我们。那这个东西我们必须要伏在主的面前，我们不能够像别人一样觉得说你为什么有那个，我为什么没有。我就知道有一些碰到过一些人，他们只想追求某一种的恩赐，一直向神要，迫切的要，他就是要医病的恩赐，或是有特别那种一碰人人就倒下的恩赐啊，他很羡慕啊。我碰到，我知道这位弟兄，他每次只要碰到有这种恩赐的人，他一定找他说你为我按手，能不能把你的这个 gift impart 给我啊，把他这个传给我。那弟兄姊妹，不要去只去定义说我要做怎样的器皿啊，应把自己就是奉献给神，神知道怎样使用我们，神也知道要用到怎么样子的程度。他圣灵是随着己意，随着他自己的意思，把各样的恩赐放在人的身上啊。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前途，对我们的恩赐，对我们在扮演的角色，对我们在神家被用的程度，弟兄姊妹，我们都不要太去注意，我们只要注意一件事情，到底我是不是一个自洁洁净了而且奉献的器皿，能够主自由来使用，能够合乎主的使用，这是我们注意的。所以当彼得在问主耶稣说那人将要如何的时候，主说那人将来如何与你无干啊，你只来跟从我，对不对？因为彼得听到说主他将来要为主殉道，他就看见约翰靠在主的怀里，他心里面吃味，呵呵，那个人将来怎么样，主说他怎样跟你没有关系啊，但是你要起来跟我。所以你看彼得知道他将来要殉道，但是我们读到使徒行传的时候，你知道这个当撒西利王在那里逼迫神的儿女把雅各杀了以后，彼得被关在监狱里面，对不对？彼得是下一个要被死，但是神却差遣天使给他放出来，神决定他什么时候殉道，神决定这个器皿要用到什么时候。所以我们在主的面前就是要一方面要安息啊，一方面要知道神在我们每一个人的身上他都有他的计划， 那我们要不拦阻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啊，这是我们要祷告主的。好，再讲到神主宰的权柄，所以像使徒行传第七章啊，我们看一下好不好？使徒行传第七章是我们要读摩西很重要的一个参考的经文啊，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了啊，要认识神在摩西身上的工作啊，第七章是很重要的一章啊。35节，他说：“这摩西就是百姓弃绝说，谁立你做我们的首领和审判官的？神却借着那在荆棘中显现之使者的手，差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你发现了没有？百姓在这里抗拒摩西，他们弃绝摩西，根本不要摩西当他们的首领。他说：“你凭什么是我们的首领？全会众个个都是圣洁的，你为什么自立高过众人呢？”那神在这里却说，神派他做首领做救赎的啊，讲到神要用摩西，神要使用他，所以我们就得顺服，我们就得顺服。所以就讲到神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他自己主宰的拣选啊，跟他的计划，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学习服，服自己的也服别人的。那第三个是我今天讲到交通最主要的重点啊，就是讲到神不仅仅保守了他神拣选的摩西，而且神怎么样子在摩西真正被神拿出来用以前，怎么样子来预备他。弟兄姊妹，这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没有一个器皿不经过制作，不经过预备，能够被神来使用。那今天我们在主的面前有愿意被主用的心愿，很可贵。弟兄姊妹，这非常非常宝贵。今天愿意把自己奉献给主，说主啊，你来用我，主啊，你来用我一生，敢做这样子祷告的人哈，都是很可贵，而且主都悦纳。但是跟主真正能够使用我们，弟兄姊妹，中间要插进一段的时间，就是主需要来预备我们，因为他知道我们什么地方不能用，而他也知道什么地方他要来用。所以弟兄姊妹，他在我们的身上就有拆毁，就有建造啊，他在我们的身上就有除去，也有扩大。弟兄姊妹，那神可以用的地方，神就继续让他成熟，让他扩大啊。那神不能用的地方，神就除掉，神就割掉。那我们在主的面前就看见摩西，他在被神80岁拿出来用之前，神怎样预备着他。那这个东西，我们希望不仅仅是主神怎预备摩西，弟兄姊妹，这也是神今天在我们身上，神在制作一个合用的器皿，他一定经过的过程。而我们在座很多人都已经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啊，不是说还没有开始，我们大部分都已经在这个过程的里面。当我们这样子认识的时候，会让我们对我们的环境啊，用一个更正面、更属天属灵的角度来接受它啊，而不是只是过一个 daily life 一个平常生活。我们知道神在我们身上正在从事一件很奇妙的工作，那是他手中的杰作，一个 masterpiece 他正在做。所以我们从这里几个点来看啊，那第一个点是我上一次已经结束的时候提到的，神先让摩西要认识他自己。摩西这一生有三段40年啊，我们已经讲过，我就不多说了。那这3个40年，弟兄姊妹，我们要逃避一件事情，就是当你听到别人在讲摩西，在说有这三段的时候，你都要说，哎呀，又是这个炒冷饭，又是这个讲这三个点，我早知道了。知道这个圣经的道理，或者知道这三段说话的，而是要能够真正对神在这三段工作的原则，我们从心里面接受，而且能够明白，而且能够顺服，弟兄姊妹才有价值。今天很多人都可以讲摩西的这三段，第一段我能，第二段我不能，第三段神能，都可以讲。但弟兄姊妹，神今天就在我们身上做这件事情。今天我们放眼去看教会里面的侍奉，各个教会包括我们教会，很多时候我们一不小心，我们总觉得 I can do something， 我的才干好像被教会埋没了啊！我这个音乐硕士、音乐博士，教会居然不排我当司琴啊！就怎么我们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不是我们被神使用的根据，反而当你学会了埃及一切的学问的时候，神不用，而是当神被当摩西被神带到旷野，带到米甸的旷野，偏偏在那里碰到的都是旷野啊，就是那些牛羊，讲话又听不懂啊，然后天天那么脏脏乱乱的这一群家伙啊，混了40年。我现在不过才40多岁啊， 会四十年，弟兄姊妹，那真的是
什么锐气都给熬光了啊！你可以想象摩西当他逃到旷野里去的时候，他先是恐惧，因为法老要杀他。
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好不容易恐惧慢慢出去了，弟兄姊妹，我相信他心中有很多的委屈，他觉得我是要去帮助神的百姓，我有这么多的才干，为什么怀才未遇？就算我的才不用，我的心你们为什么不能体会？所以使徒行传第七章，当摩西去救他的弟兄的时候，圣经上告诉我们，他以为他的弟兄一定晓得神是要借着他的手来拯救他们。你发现了没有？摩西的信心不光只是在他外面的才干啊，跟他原来在宫中那个高贵尊贵的地位，他倒不是信心是光在那里，他的信心更在于他对神的那个认识跟敬虔，他的信心也在于他对百姓的爱心。他以为我这个东西弟兄们一定能够了解，弟兄们一定会认为神就是要用我。你发现了没有？所以这两个神都没有用他，而是在米甸这四十年的里面，他整个的锐气盼望通通掉了啊。所以到了他八十岁已经开始，我想已经基本上白头发都有了，因为看我四十岁就有一半的白头发，八十岁不要说了。所以摩西自己在诗篇十篇的时候，他说人的一生不过什么七十岁，强壮人八十岁，所以对他来说人生是结束了。但是弟兄姊妹，也因为这样子，神才能够在他的身上开始有一个更深的工作啊，神才能够使用他，因为对自己真的觉得我已经不能了。所以我们读摩西的时候，你可以读到他好几次的借口，我不能啊，我是拙口笨舌的啊，主啊你差遣谁，你要差谁你就差谁，你不要找我啊，他就左拖右拖，因为一方面他是真的没有办法，他对他自己一点盼望都没有，也没有那个 desire， 没有那个力量，所以就没力量没有了， desire 那个意愿也没有了。而这个时候当神再给他的时候，这一切都是神的，都是出于神，也都是借着神。所以这是神很重要在他身上需要做的事情啊。当然我们从整个旧约的历史、圣经的历史或者教会的历史，我们都可以看得见，神使用人的时候都经过，差不多都经过这一关，都要让人认识自己的败坏、自己的不行、自己的无能啊，甚至厌恶自己、讨厌自己，而这个时候神才可能真正的在我们身上有一个突破。所以你看保罗，当他刚刚在大马士的路上见到那么大的荣耀的时候，神没有马上用他，把他放在亚拉伯的旷野放了两三年，完了以后呢又把他送回大树去啊，他生长的这个烘烫啊，回到大树一待又待了差不多十年的时间，神根本没用他。我们在圣经上找不到神在大树里面怎么用扫罗，完全没用他。明明那么荣耀的意象，大马士的路上神主耶稣亲自向他显现，然后说我要差你啊，去叫人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的权下归向神，神把这么荣耀的托付给他，然后底下神就不讲话不做事，把他放到一边去。难道神真不讲话真不做事吗？神在做，对不对？神在做，神在他身上做一个更深的工作。以利沙被以利亚召出来的时候，没有马上把大能给他，没有叫以利沙行任何的神迹，而以利沙圣经上告诉我们，就是倒水在以利亚的手上，从最卑微的服侍，以利亚要洗手，他马上去拿水来倒在他的手上。以利沙没有传授功夫给他，从外面看没有，但是其实都在训练他。所以我常常跟我们的弟兄姊妹讲，我说你要在神家被神重用，我们永远要基本的拳脚一定要学，在神家从最卑微的服侍、整洁，我们侍奉，我们为弟兄们洗脚，最基本的侍奉，我们在主的面前学习。不然的话，我们这个人自视薄高，神没办法用的，一用就伤到别人，因为我们里面的傲气啊，神必须先在我们身上有这样子的制作。所以为什么摩西后来出来的时候，他的为人比世人都更谦和呢？神给摩西的见证说，这个人是最谦和的一个人。但是我们看这个不管电影或者人化摩西都是高高壮壮留个大胡子啊，那么出汗那么 powerful 的一个人，对不对？他真是很 powerful 的，因为他己已经被神除去了，神在他身上得到了一个完全的地位，所以他能够在主的面前，在人的面前他都能够谦和，因为这个人天然生命被神做过，被神折服的，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预备啊。 弟兄姊妹，所有要服侍主的，我知道我们在座许多的弟兄们、弟兄姊妹们都有心侍奉主，这是非常可贵的事情。但是我想我们都一起彼此劝勉，我也一直在学的，就是我们的天然生命一定要被主折服，我们一定要从最卑微的事情，在神的家中脚踏实地，最基本的事情上我们来学啊，我们学卑微，我们学顺服，我们学在主的面前那个向主的柔和谦卑啊。那这是神在摩西身上第一层的预备。这个录音带的弟兄姊妹被我的咳嗽吓的。那第二个啊，在这里讲到一个关键性的意象和一个三个启示性的神迹啊。那这个意象，我想我们在第三章已经看过了啊。这里讲到说，摩西到何烈山的时候，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那摩西看，不料荆棘被火烧着，却没有烧毁。摩西说，我要过去看这大异象，这荆棘为何没有烧坏呢？那弟兄姊妹，在旷野里面，荆棘起火燃烧是常见的异象，不是异象，常见的现象。因为旷野非常干燥啊，而且那些荆棘常常就是干掉了，所以自然起火，过热起火这是常碰到的。但是火烧完以后，荆棘都成为灰了。那这个为什么成为一个大异象？因为火烧，这个荆棘居然没有烧毁啊。所以第四节到第六节，我请文景帮我读一下，好不好？喝口水。第三章啊，出埃及记第三章第五节啊，神说不要近前来，神不是说你不要去看。神说你不要近前来，换句话说，神在哪里？神就在那个火焰里面。所以这个火焰不是一般物质我们平常了解的火啊，这是一个圣火，烧在荆棘里面，但是荆棘却没有被烧毁。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而且关键性的意象，它影响了摩西整个一生的侍奉。那这个意象，我记得有一次我讲这个从旧约人物看属灵危机跟转机的时候，跟弟兄姊妹曾经提过。这个意象有两层的意义啊。那第一层意义讲到说，这位伟大的神，他却愿意住在，愿意在我们这个荆棘，如同荆棘一样的人里面啊，他住在我们的里面，他借着我们来彰显出他的自己。讲到道成肉身啊，不是讲到主耶稣身上的道成肉身啊，讲到说神居然肯拣选我们这般人作为他的居所，他居然肯把他的神圣生命放在我们这一般像荆棘一样的人的里面。所以提摩太这个三章十六节那里讲到，前书讲到说，大灾近前的奥秘无人不以为然，就是神在肉身显现啊，不仅仅讲到在主耶稣的身上是这样，他也讲到今天在教会里面，在我们这一般蒙恩得救重生的儿女们身上，神要透过我们显出他的自己来，所以这是一件大事情。这对摩西来说是一件太奇妙的事情，因为神对他们来说是这么伟大，这么 almighty， 这么崇高的一个神，他居然跟人有一个这么亲的关系，居然肯住在人的心中，居然愿意跟神跟人联合，这是一个伟大的意象。那这个意象的另外一面也告诉我们啊，神住在我们里面，但是神却丝毫不使用我们天然旧造的血气生命，所以火在这里烧却完全不借助荆棘来烧，你知道意思？一般的火烧的时候，荆棘是它的助燃，对不对？是它的燃料，所以荆棘本身会带进更大的火来，但是在这一个燃烧的里面，神让我们看见整个的火焰，整个荣光跟见证跟这个荆棘没有任何的关系，他没有借助荆棘任何一点，就是说到神在神圣的事工啊，在神圣的见证上面，神没有使用我们肉体天然和的一个成分，所有属血气的在主的面前都不蒙悦纳，所有出于旧造天然的神都不会使用，必须是从主来的。所以这个意象在摩西的身上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一个意象啊，那一方面让他看见神跟他居然有一个这么直接的关系，而另外一方面也看见在神圣的事情上，在带领神百姓的事情上，在一个这么重要的托付跟使命上，他天然的才干、埃及的学位，通通在主的面前没有任何的地位，他必须要主 完全是主从他的里面彰显出来。好，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关键性的意象，弟兄姊妹。那这个意象，我们知道摩西在他这一生的经历，带领神百姓在旷野里面所有的遭遇里面啊，一方面是他的安慰啊，因为神真是跟他有一个这么亲的关系，是他的依靠。但是另外一方面，也是他在一件事情里面一个最重要的警告跟提醒，他不能够凭着自己来从事这么神圣、这么重大的使命，他是完全必须要靠着神的力量。所以到了生命记，我们知道摩西晚年结束的时候，在摩西的歌中啊，他特别提到了主的一个很好的形容词，我跟弟兄姊妹讲过啊，那住在荆棘中的上主，他对神有一个那么好、那么亲切的认识。那我们有时候认识神是慈爱的神，对不对？啊，我们有时候会说神是听祷告的神，有时候我们会说神是有医病大能的神，这都是根据我们的经历对神产生的认识。那么加上了不同的形容啊，根据我们的经历和认识，那摩西对神的认识和经历让他取了一个名字，是我一辈子想不到的，但是我好喜欢，就是住在荆棘中的上主，太好的名字啊。他跟神，他对神有一个独特的认识，他真的知道这个神，这个上主是住在荆棘中的上主。啊，所以这个我们从摩西的晚年的歌可以看得出来，这个意象的确是控制影响了他的一生。啊，我上次跟弟兄姊妹讲过，一个真正的意象，它决定会影响我们的生活、侍奉和言行。啊，绝对不会仅止于我们在那里会说它，会分析意象是什么，甚至拿去跟别人比较啊。真正的意象，它很明显的就是在这里，它会控制住，它会影响。啊，它会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在生活、侍奉和言行上通通受它的影响。在这里讲到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意象，对摩西的来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事啊。所以在这个意象上，神叫他把脚上的鞋脱下来，因为这是一个太子的敬畏的一件大事情。那底下啊，我想我们先跳过来看第四章。那神在这里借着摩西，就是神为了坚固摩西的信心啊。第四章摩西回答说，他们必不信我，也不听我的话，必说耶和华并没有向你显现。所以底下呢，神就对摩西有了三个比较启示性的神迹啊。你如果不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你会觉得神好像在耍把戏，在变魔术一样啊，好像这个整个神怎么把神讲的跟地上的术士在这边比较一样，在这边变起魔术来了啊。但其实这个三个神迹，神是坐在摩西的面前。然后当摩西真认识之后，摩西就把这个神迹，我们看第四章第三十节，亚伦将耶和华对摩西所说的一切话述说了一遍，然后呢又在百姓面前行了那些神迹，百姓就信了。以色列人听见耶和华眷顾他们，鉴察他们的困苦，就低头下拜。所以你要知道，这三个神迹啊，重点不是在对付埃及法老的，这三个神迹是对的，坚固摩西的信心，坚固百姓的信心。所以我把它称作比较是启示性的神迹啊。那我们到后面发现说，这三个里面有两个摩西行在法老的面前，对不对？那是为了对付法老，为的是要对付世界的权势啊。但是在这边，在第四章的里面，不管神行在摩西的面前，或是行在百姓的面前，是为了教育百姓，为了启示百姓的。那这三个神迹并不是很好解释啊。我们试着稍微交通一下，那我们试着去揣摩体会就是了。我们看一下，第一个神迹是讲到说，啊，神叫摩西把手中的杖丢在地上，而他一丢，他就变成蛇啊。那摩西就吓得跑开来，然后耶和华对摩西说：“你再伸出手来，拿住他的尾巴，他必在你的手中人变为杖。”就是讲到第一个神迹啊，就是杖变蛇，而蛇变杖这个神迹。那这个神迹我们或许有这样子的一种体会跟解释啊。那其实这个神迹后来摩西也行在法老的面前，
所以我个人的体会啊，我觉得这个神迹基本上是两面，一面是对着百姓，一面是对着仇敌，对着世界来说的啊。一个是为了坚固信心，一个是为了神做见证，为了胜过仇敌。那所以对着神的百姓，那我们知道这个仗的一个特点就是它是我们的依靠。那特别对待那个巴勒斯坦，对待以色列地的人来说，他们常常行路、行旷野、行山路，他们差不多手中都有一根杖。记不记得我们讲到雅各的时候，他手中拿了一根杖，他过河，在even before他瘸腿之前，在基督伊勒瘸腿之前，他手中都带着杖。所以他们常常行路带着杖，杖成为他们的依靠，杖成为他们的保护。那神在这里叫摩西把他手中原来自己身上带的那根杖丢在地上啊，而当他一丢在地上的时候，这个杖就变成蛇，那么就显出了这个杖就是我们平常所依靠，所认为保护我们的啊，所甚至终身依靠的一个东西。而当神把他的本质暴露出来的时候，我们发现在他里面居然是藏着仇敌的权势，蛇的本相就出来了。像我们常常太过依靠我们自己手中所得的，对不对？那当这些东西神如果剥夺去的时候，我们里面就觉得人已经失去了活着的盼望跟信心了啊！有人太信任自己的 account， 四位数还是五位数还是六位数啊，越大信心就越大啊！有的人太信靠自己这个啊，例如说在属灵上太崇拜某一个人，但是那个人一跌倒，那他也完蛋了。他会觉得，哎呀，你是我属灵英雄，你怎么可以跌倒？你倒那我完了，我不要信耶稣了。你就发现，有的时候我们在对一些人事物的依靠，而不是在主里面对神的依靠的时候，那个东西其实由于它背后隐藏的伤害我们的一个本质在，是我们原来不认识的。有人太依靠财富，有人太依靠自己的才干啊，有人太依靠啊，像我们讲的，有的时候太依靠一个奖章，对不对？所以我以前刚刚开始操练讲台的时候，头十年谁让我带讲稿上讲台的，哇，那真的是要了命啊！预备讲台预备个老半天，上台前神不准带，我说主啊，那讲到一半讲不出来怎么办啊？但是神就说，你到底在讲台上面是靠我还是靠你的讲台你的奖章啊？那现在因为慢慢这个记忆力差了，我带着，但是尽量不去用出来就是了啊。但是这个东西已经不再是一个绝对的依靠，要放一边可以放的。但是你会发现说，神并没有叫我们丢弃以后不再用它，而是当你在重新因着顺服主，照着主的方法再去掌握住它的时候，它重新成为你手中的权柄。这一根杖和摩西可以借着它行神迹的，因为这个依靠是因为信而顺服神的依靠，这个东西就不一样。就是我们里面的依靠就不是在依靠我原来天然的那个依靠跟保障，而是说因为被神显明除去了他，我们原来里面对这个世界对主以外的那个依靠跟参杂，而当神除去之后，那这个时候我们的依靠是在神的身上，就不一样了。像有的人太信任自己的这个夫妻之间的情感啊，觉得我找到了一个这个白马王子或是白雪公主，从此可以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所以一结婚以后就不好好聚会了。以前还蛮爱主的啊，一结了婚以后就天天觉得我这一辈子一定很快乐，但是有的时候神会容许我们在婚姻上碰到一些困难的。对不起，我不是说要吓大家，不是这个意思，就是我们真的是发现到有一些人，当他太把一些主以外的东西抓在手上，觉得我有了这个就好了，这个就够了，这就是我要。弟兄姊妹，神常常要把这个东西叫我们摔在地上，看出他的本质上面是什么，到底我们真正依靠的到底是什么。那现在这个大家上这个 internet 或者上 internet 太方便了啊，这个参考书也很多，所以很多人带查经的时候可以不需要预备，等到礼拜四晚上赶快电脑摄取几个字出来，明天就可以去带一个小组查经。弟兄姊妹，如果神叫你把这个东西偷偷地放下来，你能不能预备一篇很好的这个查经信息去带弟兄姊妹，就讲到你到底是在依靠这些东西还是真正在依靠主。你平常有办法去应付你的侍奉，到底是依靠神呢，还是依靠你自己背后的方法？因此呢，神就在这里在我们身上做一个绝对的显明啊，让我们的依靠必须绝对是神，而从我们身上